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十九集。那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我们已经开始了讲客观意象的种类，那我也只讲到了那个工具这个事情呢。我说我们人懂得用工具，那我们用工具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我说这是一个理性的能力的一个表现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继续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在这边呢，我就要再提到，就是说懂得用工具啊，重复同样的事情，在重复之中看到不同中的相同的地方。那我们每一次做，每一次用这个东西，比如刚才我再次说的，我每一次用锅子煮饭，每一次煮饭是一个动作，可是在每一个动作之中，我看到的相同的地方，我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人的理性的一个初步的抽象。那我也跟各位提到，这是人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啊，人要满足他的生活的需要，人懂得运用工具，那透过工具运用，他可以说来与这个世界的，在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存，让他可以过得一个更好啊。那今天我们也会再继续谈这样的问题。那当然透过工具，或者我们对工具的了解的话，那在哲学中有所谓一个所谓的技术哲学，那我在这里就不谈所谓的不再继续谈技术哲学如何。不过我要讲的就是技术的哲学，就是探讨人如何能够透过工具来做同样的事情。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再继续谈的客观意象的种类要谈的就是艺术，或者不同形式的艺术。那我们从音乐到建筑这都是我们可以有的一些不同的形式的艺术。那艺术呢，不管是音乐也好，建筑也好，雕刻也好，我们说都是客观的。艺术的创作品有着不同于主体的独立的存在，在不同种类的艺术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像绘画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建筑是一栋房子，那音乐是音乐是一些美妙的旋律，那舞蹈人在跳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舞蹈呈现出来。那我上次也跟各位提到客观意象，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性，我们所有的在客观意象，我们也称之所谓第三种实在。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等，也都是所谓的客观的所谓的第三种实在。那艺术的实在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那一个复制品绝对不可能代替一个原始的创作，它的价值一个艺术品的价值就在它的原始的作品上面，复制品就没有。那由艺术产生出来的，或者对艺术可以有了探讨呢，我们在哲学中有所谓一个美学和艺术哲学。各位要晓得人所谓艺术的创作，人是懂得做一些我们刚才前面还讲，透过工具人可以满足他在生活上的需要，可是艺术这些作品呢，是无为而为的工作，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我们可以说是为了情绪，为了所谓的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不是生活中的那种所谓的温饱那样一个需要的。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客观意象的种类呢，就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建立。所谓社会制度也就是在人类的一个性的透过两性的结合这样的一个性关系所建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这种制度呢，像家庭或者说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像我们有所谓的中心会有家族的一个市场国家或者甚至教会等等，这各 构成不同的一个社会组织。那在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或者教会中呢，人会用相称的一个行为来表达出来啊，你在家里面应该有的行为表现，或者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一个社团的组织里面，你会有的行为彼此可能不同。那人的行为呢，在这边中呢，会以一个危机主体性的方式来组成的。那这些往往呢，是来自于一些规定呢、传统的法律或者身份习惯等等。就比如我们说在一个家庭中呢，要长幼有序，进退要得体等等啊，那这些大概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有着不同的一个地方的。那人的行为的建立和产生呢，这各种不同的社会的一个制度啊，就某种意义来说的话，这个制度呢，就是独立于个别的主体，那形成这些各种不同的实在，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制度 institution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哲学中啊，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有着所谓的那个社会哲学、社会伦理学，还有那个文化哲学。那另外还有的那个客观意象的种类，就是在社会制度中啊，我们会特别建构一种制度呢，就是所谓的生产的一个社会关系。那这些生产的社会关系，就是从所谓一个企业的一个组织啊，那这些是为了人的一个共同的福祉、权利或者说消费的需要所建立的一些不同的生产组织。那当然，这些我们说这些为的是人的生活上的一些需要所建立的，那是满足人们的共同的需要的。那在这方面呢，像马克思就有着不少的一个著作。那当然，究竟他的理论多少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不谈。不过马克思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哲学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那下面我们还要谈的那种客观的意象的种类，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就所谓的各种科学的建立，那就像数学啦、物理学啦、生物学、历史啦等等。这些科学啊，都是我们人的认识的系统化的一个结果。那这些科学意象性呢，也就是他们指向实在的方式，在不同的科学中有不同的方式。所以科学啊，形成一种类比的统一，可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科学中有着相似或者不相似的地方，那他们共同被称为所谓的科学。所以科学这个词呢，就不是一个单义词，而是有着一个类比的意义的。在每一门科学里面，主体啊，人和真实的世界呢，有着一种认识的接触。这种接触啊，是一种公共和强而稳固的方式建立出来的。那也就是这种接触本身呢，如同是一个新的实在。那它不同于主体和个体。所以所谓的科学，就是人所实现的以不同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第三种实在。那它呢，也是一个某种独立的方式啊，存在下来，或者说为人们所保留下来。那我们也常常说，所谓的各种的知识或者科学是人类的文明的一个累积啊，也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在哲学中有关科学的探讨呢，就是有所谓的一个科学的哲学。所以在这些中就有着这一门科学，或者说称所谓的一个自然的科学。好，下面还有一种重要的客观意象呢，就是所谓的宗教。那各种不同的宗教啊，都具备着真实的结构和一个系统，而我们有着各种 在我们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像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各种派别，还有回教、佛教等等啊，各种不同的宗教。那在宗教之中啊，可以说要表达的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主体，它与另外一个实在的关系啊，是如何的具体化的生活出来。那这个实在可以说是不依靠人，但是呢却是人所依靠的一个实在。那这位实在我们可以说就是神或者天主或者上帝。如果我们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话，我们讲是一个无限的实在，是一位绝对的实在。那我们在宗教中可以说，人就将这个关系以一个信仰、一个行为、礼仪、礼节、符号表达出来。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宗教啊之中呢，人事实上是生活出来他跟这一位绝对神的一个关系的啊。那在宗教，它以一个制度化表示出来的时候呢，人在这个制度中啊，与时间就有着一种慰藉主体性的关系。可以说在一个宗教中，人与人之间也有着这样的一个慰藉主体性的一个建立起一个慰藉主体性的关系。那人与人，然后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在宗教之中，这样的一个慰藉主体性是一个以公开和稳定的方式在存在着。那看到啊，宗教可以说宗教的建立，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人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人不只是能够承认在他之外有着什么东西存在，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可是呢还可以再继续去探讨说，那么这个我可以看到的这一个世界之外，还有没有一位所谓的那个绝对的那个实在，或者无限的实在，或者说在这个感觉的世界之外，我要找一个这个感觉世界的一个原因。那在这样情况之下，人会去探讨有没有这一位的存在啊。那这个可以说也是人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人在他的那一个生存的幅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面。那我们在哲学中对各种宗教的探讨呢，有所谓的宗教哲学，还有所谓的一个宗教现象学。那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的客观的意象的种类啊，我们可以说啊，还有两种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前面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客观意象，事实上啊，都还是要透过所谓的思想和语言来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我们还会继续再谈的。不过，在谈我们的思想和语言这两种客观意象之前，我可以把上面的所讲过的，再用一个很简短的话来说出来。以上我们各种不同的一个种类的客观意象的一个特点呢，就在于它们是独立于主体之外，有着从感觉而来的抽象，这也都是我们看过的，它们都成为各种不同的制度，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它们彼此不同，所以我们实际上有着各种不同的第三种实在，一个工具，一种工具，或者我们会有的一个艺术的创作，意识到我们谈的一个宗教这样的一个组织啊，或者说我们会有的各种不同的那个社团的组织等等啊，这都是人的客观意象的一个表达。好，下面呢我们还有两种客观意象，也就是呢思想跟语言。那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客观意象中找到这两种意象，因为啊，这各种不同的客观意象都以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特别是 在思想或在我们语言中啊，那事实上可以说前面所讲的各种不同的客观意象啊，事实上都是人的思想的一个表达。那当然有些东西，有些客观意象种类还透过语言来表达，所以如果我们谈所谓的客观意象的话，事实上思想跟语言都存在于每一个客观意象之中。也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思想或者语言呢，是每一个客观意象的灵魂。那如果我们从结构和形式的观点来看的话，逻辑是探讨有关思想的一门科学。那我们要思想要借着语言，那语言是作为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语言是思想的一个外在的表达工具。那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啊，语言跟文字它们提供各种不同种类的客观意象符号化的可能，而且呢是各种不同种类的意象能够有着一个更真实而且永远是更大的慰藉主体性。就好像我们会有的各种科学，正因为透过语言或者文字的一个记载，这些东西一直传下来保留下来。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啊，这方面我们可以有的探讨啊，在今天有语义学、语言分析、诠释学，还有呢语言哲学。那么下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啊，客观意象的等级是如何。所以讲完的客观的意象的种类啊，那我们最后讲到所谓的语言跟思想是所有客观意象的一个灵魂之后呢，我们就要继续讲客观意象的等级是有哪些。那在这里啊，我们要在我们谈客观意象的等级，事实上我们要关心或者要探讨呢，要探讨的呢就是属于知识论的一个领域，或者说在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客观意象的一个等级的。那在这么谈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工具啦、艺术的创作啦、社会制度、宗教等等，在不同的领域中会有的意义是在哪里。当然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某些方面是相对于历史的发展的，那这种发展能有的进展呢都是独立于主体之外，所以呢也是更具有慰藉主体性。我想我和各位谈过了很多次所谓的慰藉主体性，那这都是客观意象可以有的一个特点。正因为有着这个慰藉主体性，我们所有的客观的意象能够通传、能够保留、能够流传下来啊。所以呢在谈到客观意象的等级的时候，一定会谈到他们会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慰藉主体性。那当然在今天我想我就是把客观意象的等级这个问题做一个开头，那下一次呢我就会再仔细的分析在客观意象上面的等级究竟是怎么来看它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谢谢各位。